前几天，中国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三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这纸公告一出，标志着从2015年开始实施、维持了整整11年的锂电池消费税免征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根据公告，从今年9月1号起，钨汞原电池、镍氢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统一按 2% 的税率征收消费税。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9月1号，税率会进一步提高到 4%。 与此同时，公告里还留了个口子，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以及光伏电池里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继续免税，一直免到2028年底。为什么有的收税，有的继续免税呢？这里面的逻辑其实和11年前差不多。时间往回到2015年，那时国内把电池整体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当时定的基准税率就是 4%， 但同时给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七类产品开了免征的口子。为什么要免？因为那时候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一年销量才33万辆，上游锂电池产业还是个嗷待哺的婴儿，电芯技术不如人，产能规模又小，成本压得死死的，如果这时候收税，将会把这些产业直接扼杀在摇篮里。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情况彻底变了天。2025年，中国锂离子电池出货量达到1888.6吉瓦时，同比增长 55.5%， 占全球总出货量的 82.8%。 动力电池装车量全球占比超过 60%， 储能电池系统市占率大概 70%。 全年锂电池累计出口额767.46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 25%。 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1600万辆，渗透率首次超过 50%。 那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已经长成了雄踞全球的巨人，早就有了独立行走的能力，嘴里叼着的奶嘴也该松开了。按照官媒的说法，电池产品税率上调的核心原因是行业发展已经趋于成熟，具备了独立盈利、自主运营的能力。国家对产业的扶持从来就不是无限期的，产业一旦成熟了，优惠政策自然要有序退出。那这些税具体到普通人买车到底会多花多少钱？按现在磷酸铁锂电芯 0.4 元每瓦时的价格算，2%的税率对应成本增加 0.008 元每瓦时，4%对应 0.016 元。换算到一辆带电70度的电动车上，成本大概增加560到1120块。官方的测算口径也差不多，按 2% 税率计算，纯电车型单车成本增加396元到1200元，插混与增程车型增加260元到660元。等税率升到 4%， 纯电增加792到2400元，插混增程增加520到1320元。这些税费占整车售价其实不到 1%， 感觉好像也没什么。但各位注意一个数字，今年1到5月，汽车整车制造业的利润率只有 3.4%， 而其中的新能源车由于原材料、芯片、电池等上游成本上升，而终端售价难以上涨，导致盈利能力进一步承压，很多新势力和二线品牌处于微利或明显亏损状态。本来就是勉强撑着，这时候再添一笔成本，压力可不小。那为什么非要选这个节点恢复征税？这背后其实有三层逻辑。第一层，产业长大了，奶嘴就该扔了，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不再赘述。第二层逻辑很少有人提到，这一招其实跟国内反内卷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今年1月20号，中国财政部综合司司长李先忠在回答关于取消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的提问时，就明确点出，这样做有利于引导产业结构合理调整，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出口退税盯的是海外销售端，这次的消费税盯的就是国内生产端。出口退税取消是让企业不能再靠着退税补贴在海外市场低价倾销打乱价格，消费税恢复是让企业在国内生产环节不能再靠免税低成本无序扩张。里应外合，两头卡住， 提高成本门槛，打击低价内耗。再往另一层看，这其实也是油电同权的关键一步。长期以来，新能源汽车享受着免征消费税、减免购置税、免征车船税等多重政策红利，而燃油车却承担着包括消费税在内的较重税费负担。此前，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从全免改成了减半征收，2028年将恢复到 10% 的正常税率。随后，官方又表示，实施长达15年的车船税减免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回轮到了电池消费税，那为什么要油电同权呢？这背后涉及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养路的钱从哪来？众所周知，国内成品油的价格里税费占了近40%，主要用来做道路养护。这个模式可以追溯到2009年，取消养路费等税费并入油价，油车由此成为道路养护的主要承担者。这在燃油车时代还没什么问题，符合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可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大量电动车游离于养路费之外，成为道路养护体系里的一块大窟窿。据第一财经报道，国内道路养护每年收支缺口超过6000亿元，缺口高达50%。更麻烦的是，电动车普遍更大更重，不仅占用更多道路资源，对路面的损耗也往往更大。有专业人士就表示，车重每增加20%，路面破坏率会变成原来的2.07倍。随着大基建迎来转折点，中国正从大建设时代步入大维护时代。道路建设要花钱，维护更要花钱，而且是源源不断的花钱。钱从哪儿来，就成了绕不开的问题。前段时间，部分高速借着改扩建的名义延长收费，高铁开始涨价，部分国道重启收费，都是这场连锁反应的信号。如今已经发展成熟、规模庞大、日益壮大的新能源汽车，自然就成了新的目标。开征里程税、电价加成或者按车重计税，都已经成了业界热议的备选项。所以一步一步套路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要让电动车和燃油车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上，终结这场非对称竞争。新能源汽车的政策红利期正在肉眼可见的收窄，好日子已经逐渐要到头了。那这税收上去，对整个行业会掀起什么样的波澜？首先，消费税是价内税，在生产环节由电池厂直接缴纳，税负会直接体现在企业的利润表里。对于本来利润率就薄如刀片的尾部企业来说，2%到4%的税带来的压力无疑是雪上加霜。所以这项政策会直接导致行业的新一轮洗牌，一些没有电池自研能力的中小车企和二三线电池厂压力山大，本来价格战就打得头破血流，供应链也没什么话语权，想涨价没底气，如果降价就亏得更多，夹在中间两头挨打，大概率会加速被淘汰出局。而一些垂直整合的头部玩家，他们自己造电池，自己做整车，从材料到装车全链条打通，2%的税率波动靠规模效应和工艺优化就能给你抹平，甚至还能借着中小厂出局的机会吃掉更多市场份额，越活越滋润。也就是说，以比亚迪为代表的造电池的车企，电池自产自用，成本控制上有明显优势，反而因此受益。而依赖外部采购电池的整车企业，就得直面供应链成本上升的压力，这可能会迫使更多车企向上游电池制造延伸，自己下厂造电池。而到了这步，接下来要造什么电池，选择什么路线，就有讲究了。涉及到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锂电池等开始收税，而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依然拿着免税的通行证？这其实和电池的技术路线有关。先说磷酸铁锂和三元锂之争，两者特点非常鲜明。磷酸铁锂是耐力型选手，便宜、安全、循环寿命长，一块电池充放几千次都没问题，缺点是能量密度低，同样重量存的电少。三元锂是爆发型选手，能量密度高，续航长，缺点是贵，而且化学性质活泼，对安全要求高得多。而这两者比拼的结果也早就见了分晓，磷酸铁锂赢了，而且是压倒性的胜利。 中低端乘用车用它，储能电站几乎100%用它。今年二月，全球磷酸铁锂产量同比增长67.8%，远超行业整体增速。三元锂呢，退守到了高端市场，800伏快充、长续航旗舰出口欧美的车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电动车过了尝鲜期，进入了普及期，而普及期主要看的就是成本。大部分人买车，续航500公里和600公里的差别，远没有便宜20000块钱来的实在。储能就更极端了，电站建在地上，又不用背着跑，它只在乎是否便宜、安全、耐用。这三件事全是磷酸铁锂的强项。这里顺便插一句，铁锂和三元的分化，其实也是中韩电池企业分化的其中一个缩影。中国企业压的是铁锂加上大规模制造，把成本打到全球没人能比。六大电池厂全球份额70.4%。韩国的 LG 和三星压的是高镍三元、4680大圆柱这些高端路线，想跟中国错位竞争，结果份额被持续侵蚀。存量的战争已经打完了，所以政策开始对成熟的锂电池收税。接下来看看那两个被免税的固态电池和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它被称为电池的终极形态。为什么这样说？道理其实很简单，现在的锂电池里面是液态电解质，你可以理解成锂离子在一池子水里游来游去，这池子水是易燃的，这就是电池起火的根源。固态电池就是把这池子水换成了固体，锂离子直接在固体里穿行，没有易燃液体，安全可靠，而且能量密度比现在的电池高出一大截。听起来很美好，但现在固态电池只是刚从实验室走出来，离真正商业化还有一段距离。行业的时间表大概是，今年电池包下线，加装车路试，明年将会小批量量产，2030年规模突破100吉瓦时。目前固态电池主要卡在循环寿命上，现在多数厂商的固态电芯只能充放几百圈，而量产要求至少上千圈。虽然部分领先厂商已突破3000圈，但大规模稳定复线仍然不易。再说说钠离子电池，这个东西的命运则完全被锂价所影响。2022年，碳酸锂涨到60万亿吨的时候，那电池被捧上天，因为那便宜啊，海水里都是。后来锂价崩了，跌到几万块，那离子电池瞬间没人提了。去年下半年开始，锂价重新反弹，年中一度摸到接近20万，那电池又活了。现在钠电池的成本大概0.45至0.50元每瓦时，跟磷酸铁锂基本打平。这次的免税等于直接给那电池发了一张成本优惠券。宁德时代计划今年4季度启动钠电量产，已经签了3年60几瓦时的储能供货合同。其实钠离子电池的真正战场不是家用车，而是储能，是北方冬天的储能电站，是替代铅酸的重卡低速场景。因为那电池能量密度不如锂电，但低温、性能好、安全、便宜，这些场景刚好不在乎能量密度。那么接下来市场会怎么演变？短期来看，未来1-2年，铁锂的主导地位没有悬念，储能需求的爆发还在给它添柴加火，消费税还会加速尾部出清，龙头企业的地位反而更加稳固。中期2027到2028年，固态电池的量产节奏是最大的变量。长期来看，中国企业靠铁锂与大规模制造建立起来的成本主导权，一段时间内没人能撼动。韩系的翻盘点主要是大力投入干电极，与固态电池高度适配，赌的是下一个代际的技术跳变。这也是固态电池的另一层意义，它不只是一个新产品，更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